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，我是朱文蒙。
我是陆家，大家好。
马上就是受难节复活节了，主耶稣在我们节目里今天是要受难的时候啊。
是啊，
我们上次说到妇女为他哭，主耶稣说不要为我哭，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啊。为什么要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呢？为什么？因为日子要到，讲到将来的世界，基督徒日子不好过。哎，你晓得他们做了统计啊，去年，逼迫各样宗教因为信仰被杀的人呢、啊，基督徒在去年就成了第一名了。
第一名了，杀在那个海里面的呀，埃及被杀的蛮多的。
哎，中东很多啊，这几天美国也在这里闹哄哄的，印第安纳州的州长正被人家斗呢，因为他说。基督徒应该有一个自由，他可以选择不参加同性恋的婚礼。这个还是从前打了官司了，因为同性恋的人跑到基督徒开的花店，要求不单是把花卖给他们，还要参加他们的婚礼，把花布置在里边，这个那个的。那这个老板说我们不干，哎，这下就挨上官司了。印第安纳州的州长说基督徒应该有这个自由，这下子可又是引蛇缠身呐、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。
啊，这些人说自由，照理说不都是自由平等吗？
这个在这样的风气底下，你基督徒路越来越窄，因为你别看这个法案说是哦哪一州哪一州啊又断了案啦，同性恋可以合法结婚，下来是有影响的。你如果在政府里面做这个书记，你的工作就是开结婚证书的，那你怎么办？辞职啊，申请调职啊，还没这么简单呢。你辞职也就罢了，你要申请调职，人家还要告你歧视呢。那更不要说在收音机上要讲啦，在讲台上要讲啦，这很快都要被封杀了。他们现在嚣张得很呐、
肯定的，他们这种恶势力背后有这个推动。
时候要到啊，撒旦的钳子是越夹越紧。主耶稣要这些妇女为那一件事情哭，更不要说耶路撒冷将有大灾难要临到了。那是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，向小山说遮盖我们，这个应该是讲到主再来的时候。
没错
啊，总之是将来必成的事。但是31节难解，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，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？这话何解？什么叫有汁水的树？什么叫枯干的树？
有汁水的树就是有生命的，枯干树就死掉了。
哎，答得很好。然后呢？
这个马太福音的思路是不是？
马太福音的思路，
汁水的树难道就是连接在主耶稣身边的这些新约的门徒呢？枯干的树就是那些住在会幕圣殿里的法利赛人啊，这些。
那不是犹太人的树呢？算不算树呢？还是我们算草？
罗藤树，一粒呀，坐在罗藤树。
要么就有汁水的树是讲到以色列，枯干的树呢是讲到外邦。但是这也不对，可能你这个讲法还是比较有道理的，因为主耶稣不是对祭司长、法利赛人讲，是会跟着耶稣哭的妇女，这应当算是什么？有汁水的树了。就像你所说的新约的信主的门徒，
跟随耶稣的这些，
跟随耶稣的，那比较起来呢，就像主耶稣咒诅的那棵无花果树一样，反对耶稣钉耶稣十字架的这些犹太人是吧，枯干的树，
枯干的树不认识。
这个末日的临到啊，是很可怕的。人要像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，像小山说遮盖我们，
逃避。
但是至少那是日子到了的时候才发生的。那枯干的树不得了啊，枯干的树从此以后再一次在世界万国中被抛来抛去啊。你看从此以后犹太人还经过多少次的屠杀，多少次的迁徙，那最靠近的当然就是咱们
希
特勒。
哎呀，这规模太大了。
这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？这句话是讲的对。那我们就算是把这句话怎么样交代过去了，是不是？
嗯，
接下去就讲到钉十字架的实况转播。他先给我们念念吧。
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，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竹楼地，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又钉了两个犯人，一个在左边，一个在右边。当下耶稣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
先念到这个地方吧。啊，这陆家，你念这东西要念的稍微有感情一点，你可不可以再给我们念一遍呢？
感情，
你可以用浙江话念，如果那个比较容易表达你的感情的。
念得很悲伤。
啊，我不知道，你得试试看，因为我们讲到的人需要会念圣经啊，不用有太多的汁水，但是总不能念得像枯干的树一样，因为这段圣经可是。再试试，再试试。
这种就是配着音乐会好一点。
配着音乐，那就看你配什么音乐，敲锣打鼓你还念得下去。
你就把你念完的那一段直接放出来就好了。我今天上午还在听。
我还没念路加福音，我光念了约翰福音。再试试，再试试。
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，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竹楼地，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又定了两个犯人，一个在左边，一个在右边。当下耶稣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
听众朋友可以留言替陆家打分数。
没有，还要再慢一点。
还要再慢一点。这个读圣经啊，确实是有一点讲究的，看你在什么时候读，不能读得太没有味道，可是也不能读得太过，是吧？像我们这个春晚上给你朗诵首诗啊，那你那个办法读圣经不把你肉麻死了吗？
那个也都背出来，而且都要语速要达到一定的速度的。
那我们念圣经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原则可以把握？
就根据内容，我都是根据内容吧，该沉重的心情也是跟着嘛。
嗯嗯，
看看自己会不会投在里面呗。
读圣经的确是传道人要学的功夫。保罗不是交代提摩太吗？宣读和教导不一样，宣读有宣读的讲究，所谓宣读就是读神的话。
嗯，耶稣的话就尤其重点一点。
这么说好了，朗诵啊，就宣读神的话，我们用宣读这个字，我不太喜欢朗诵这个字啊。宣读的时候有哪一些的工具我们可以用，有哪一些的技巧是我们可以考虑的？第一个就是你刚才所说的速度，对吧？还有呢，你刚才提到的音调，还有没有别的？
情感。
什么叫做情感？情感这个东西太模糊，我们要比较实用一点的。速度很实用，要么是快，要么是慢。音调呢，要么是高，要么是低。还有什么可以用的？
速度、音调、口音。
怎么说口音呢？
啊，就是方言啦、啊，什么方言念。
哦，我方言当然是可以。
普通话念。
哎，你生来是什么口音，那就是什么口音了。还有没有别的？
就是有时候念的时候有点重点的。
这个重点是什么？你可不可以再讲的技巧性一点，讲的实际一点？
比如说耶稣这个祷告里面，对象是父啊。那因为你对父的讲话就
哦
显得你是儿子嘛，
你跟内容有关系，
嗯，
是不是？从这个音乐耳朵来讲呢，这里边呢还有两个技巧是值得传道的人、宣读的人去琢磨的啊。因为我们读圣经和读其他的东西不太一样，你真的不能读得太肉麻，读得太过了，你太多个人的情感成分、解释成分在里面也不好，你打扰人家听得难受。太平淡了、太枯干了也不行。这里面还有几个讲究呢。第一个就是分组，
分组。
对，分组，你可以斟酌一下不一样的组合方法。比如说这句比较长啊，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
嗯，
你有好几种分法，有一个就是就在那里，听一听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还有一个呢，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
动词这一听，
哎，看你要怎么做都可以啊，或者你要一句念下来也可以。这个可能性不是太多，但是你在读的时候斟酌斟酌呢，会有帮助的。还有一个我们不太注意的，就是腔调的音域宽窄。哎呦，这个，跟我们刚才讲的音高不太一样。你说我是用比较低的声音来读啊，其实中国话啊，我们以前讲过。
你在说那个啊字吗？父啊，那个啊字吗？
不是，这个普通话，
嗯，
一声一定是最高的音。所有的一声你要念在同一个音高上面，耶稣基督同样一个音高，而且这个一声的音一定是最高的，三声的音一定是最低的。好，早，晚，这个高低是就着同一句话来讲的。比如耶稣基督打发门徒，耶稣基督一定是高的，打是三声的，是最低的。那从高的到低的中间这个音高的距离叫做音域，这个最高与最低的音差音域，这个音域你把它拉宽的话呢，它的表情就比较夸张一点，你把它弄窄的话呢就保守一点。这样你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吗？
嗯。
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来处死，这是窄的啊。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，这是宽的。那你说第二个念得比较夸张一点，到底什么东西在夸张？是把那个一声和三声中间的距离给它拉开了。这个距离拉得多开是每个人可以定的，你要讲中文让人家听得懂的，你不能太窄太窄。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，这个小孩子念书就是同样一个腔调的。其实它不是腔调，而是那个音域非常非常的窄，
字和字之间的那个间距吗？
不是间距，就是声音的高低。我知道这个观念不太容易听得懂。
老外说普通话呢？
哎，老外说普通话就是耶稣基督，他就变成山东话。耶稣基督那个音一定是你话里面最高的声音，从最高的到最低的中间差多宽是这个东西。
嗯，
啊，
多练呢，
要听。有的时候你听了会睡觉啊，像你听蒙哥的讲的东西会睡觉，那就是因为重复在那个音域里面不变的。我们常常说要人家醒过来讲大声一点，其实不是讲大声一点，是把那个音域的宽度啊，一声的提得更高，三声的降得更低，二声四声在中间滑来滑去，滑得更清楚一点。
这个叫做什么呢？
这叫什么？
嗯，
这叫唱戏，这个叫什么？
我有点想啊，什么东西是这样的？
这个就是唱戏。你想一个儿歌，一闪一闪亮晶晶，哆哆嗦嗦啦啦嗦。你要是把它变成瑞瑞咪咪发发咪，这个就是很窄了。你拉宽拉到八度，哆哆哆哆瑞瑞哆，这个就是更宽了。
我们以前那个小孩放那个碟片，那个碟片里都是儿歌，但就是同一个孩子唱的，听多了也想睡觉。
那个不太一样，那个我们现在讲的就是一个很实际的，真正可以测出音高来的那个音域，你把它拉得宽一点啊。那还有一个呢，就是你刚才讲的字与字之间，那个我们把它叫做节奏好了，节奏的长短，休息的长短，尤其中文的表情跟唱这个意大利歌曲不太一样，中文的表情是从子音到母音，或者母音怎么收尾啊，中文的嘴型是不断的在动的，这个动从小到开，从开到收，它的时间速度怎么样决定你的表情啊，不是像他们唱意大利什么美声唱法歌剧唱法那 只阴到母阴越快越好，然后嘴巴张得大大的，像苍蝇都可以飞进去的那种，这不太一样啊。所以你要读圣经呢，有的圣经你可以尽量的去发挥啊，尤其是比较轻松一点的圣经，讲故事的圣经那就比较好弄。越是严肃的圣经呢，有的时候你越是轻描淡写越好。像耶稣钉十字架，要是我的话，我就不加表情的。但是不加表情并不表示我不体会，只是我在体会的时候是比较平淡的。
留给别人想象。
哎，留给别人想象，留给别人想象的时候，你在其他地方多下点功夫，比如说速度啊，字与字之间的距离呀、啊，或者是一句话怎么说，在哪里断开来。
嗯，
等于说是你是用了心，要怎么读这段圣经？如果你在讲到的开头能够把它读得好的话，那是能够把听众都震下来，能够让他们专心在神的话语里边的。那像你说再加点配乐更好，但是哎呀，讲到再加配乐那就不太一样了，又不是听节目是吧？
讲到的时候不一定自己念，是一般是和大家一起。
其实一个会念圣经的人呢，念给大家听呢，真的是很好。如果传道的人能够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念圣经念得非常合乎中道，又能够让人听得入神呐、啊，是很赚的一件事情啊。
嗯，
好了，那我们一句一句看过去。这个地方讲的是，
嗯，
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。你如果太快的念过去，他的震撼力就不太够。我们一般说，把一个人带来或者一个东西带来，你后面不会接处死两个字，对吧？
嗯，带来受审。
处死这个观念是很严重的啊，不但耶稣死，这两个人都是死的啊，背十字架一路走到这个所谓的独楼地啊。你这个字怎么念呢？你是
竹楼地
啊？是竹楼地还是独楼地啊？这个网上的字典是说独楼啊，
那我就记错了。
哎，不知道这些字典呢、啊，这个软件里面这都是人写的，他写的是对是错，我是不知道。
啊，对的、啊、对的，独楼地
是独楼是吧？他们从耶路撒冷一路走到独楼地，这都是三个人，是预备来干什么？一同带来处死，是处死还是处死？
处死。
你看，你不仔细想想呢，你到时候在台上念呢，底气不足，对吧？你这个圣经读出来的时候，应该让弟兄姐妹心里有个图画，所以你不能读得太快。那这个又有两个犯人和前面耶稣讲的话呢，是成了一个对比的啊。
嗯，是你处死。
中间在这个路上，耶稣已经没多大力气了，他还是跟这些妇女讲了相当长的一段话。
嗯，
讲完了，我们需要面孔换一换。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，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，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那你总要停一停的。又钉了两个犯人，因为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是重点。我们在讲故事，虽然是宣读过去啊，你顿一顿，让人家能够进入那个场景嘛。到了一个地方是幻境了，到了终点了，到了一个地方有好多事儿要做，兵丁有兵丁的事要做，犯人有犯人的事要做。那个西门什么时候把大木头从肩膀上卸下来就没写了。所以现在能够看电影啊，对读圣经是很有帮助的。你把圣经当电影看，就在那里镜头开始集中了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这也是一个过程。
嗯，
你要稍微换一点语气也可以，因为镜头又转了，又盯了两个犯人，一个在左边，一个在右边。他在写这些话的时候，虽然看起来不带感情，可是也不是说完全的平白直叙，因为他可以不要这样写，他可以说到了独楼地，一共盯了三个人，耶稣第一，盯在中间，左边第二，右边第三，
嗯，
对不对？这个平铺直叙报道新闻的办法， 在这里也不是这样用的。所以为什么说圣经有很高很高的文学价值，当他记载这些事情的时候，这个事情是不断的在流动，真的像拍电影一样，你顺着他那个节奏去啊，很可以把弟兄姐妹带入场景。什么叫做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？因为他给你时间去想，让你看见这个人是一个一个盯的，盯一个人再怎么样也要十几二十分钟啊，你说左右各盯一个，好像
先定中间的
对对，怎么写都不恰当，他这么写非常非常的好，他把镜头给你处理得非常清楚，让你自己呢
次序
没错，讲故事的次序，你如果愿意你尽管在里边逗留，啊，等你入了景了，那你看到底下一句话才会真的明白这句话的意义。底下一句话是什么？
当下耶稣说。
对，这个当下是什么意思？
就是这两个人刚被钉上来，
对，
举起来。
他不是说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当下耶稣说，对吧？也不是说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，兵丁正要下垂，当下耶稣说，不是，又钉了两个犯人，那耶稣已经被钉好了，举起来没有我们不知道，但是钉好了耶稣，开始钉头一个犯人，耶稣有没有讲话？没讲话。再钉一个，耶稣讲话了没有？盯完了他才讲话，是举起来讲话还是怎么样我们就不知道，但是总之非常非常确定，耶稣是等这两个犯人都被盯好了他才说，这个叫做当下耶稣说。他怎么说的呢？
怎么说的？猛哥念吧，
这个没有什么，因为它太重要的话，所以你不用去模仿耶稣，甚至不要去做什么，这个话的震撼力就足够了，所以我们就很平白的念就行了。可是当下要把它讲得很清楚啊，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，当下耶稣说，如果我能加一个字我就加耶稣才说了，但是圣经没这样讲，就含蓄一点，当下耶稣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虽然没有什么表情，但是那个因为你要给他凸显出来，他这是一句讲道理的话，求情的话，因为他们所做的。可是这句出名的话有一个最基本的内容，我们需要把它解出来啊，这个他们到底指着谁？你看引用这句话的人，不管他在什么地方引用，他总是说那个人是兵丁，对不起他的人，盯他的人，
也不是说盯兵丁了，就是在场底下的所有人有这样说的。
那还有人讲，就是说凡是跟钉他十字架有关的人都要赦免。那些妇女在不在这个赦免里面呢？
妇女没有盯他了，
对，没盯他，对啊。还有那个什么约瑟啊、尼哥底母啊，众人所行所为他们并没有服从啊。赦免他们是跟钉十字架才有关的，那也很麻烦呢。你可以说他是因为带罪世人一切的罪，因为中国人跟这件事没什么关系嘛，那个时候木头钉子也不是中国出口的嘛，主耶稣那件紫袍也不见得是无锡出口的丝绸啊，那跟中国人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就没被赦免到，这挺麻烦。你只能说世人都犯了罪，好，世人都犯了罪，那钉了耶稣就可以讲了嘛。为什么要等两个犯人，一个在左边，一个在右边呢？
耶稣对他们说了，两个犯人，
因为世界上一切的人都被这两个犯人所代表啊。
对啊，就是我们就是这个犯人。
对对对对对，这个可能是一个讲的最通的说法。有一个犯人是接受主的犯人。一个犯人呢是不接受主的犯人，所以主耶稣为什么要等他们？因为这两个人代表了我们，代表了世上一切的人。
这个早就知道，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时候没有讲得这么仔细，往往一般说到就是在这个赦免的这两个字上大做文章。
那当然了，可是圣经其实他记的时候他记得很清楚的。
对，就是我们就是这些犯人。
对，每一个人都是犯人，每一个人都是该死的啊！你不管是左边盯右边，右边盯左边，换过来还是一样的。也不是说你接受他才赦免你，你不接受他就不赦免你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关键的。 对吧？因为这样子就没话讲了。
我哥也开始讲神学观点。
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有的神学他是这样讲的，你接受了才赦免的，不接受不赦免的。他先赦免旁边的强盗才开始说话的。
嗯。
可他为什么不？人家一盯他就说话呢？这其中都是有道理的。
嗯，这个次序啊，先后啊。这个神做事肯定还是很仔细
的。哎，这个神做事仔细也不稀奇啊。这个神在肉身里，肉身疼的这个样子啊，他一个字都不会用错，一句话都不会说错，一个时间都不会给你弄迷糊掉，那才厉害。你要是疼到这个样子，早就什么都想不过来了，对不对？
嗯。
他在那等哎，等哎，多疼啊！
而且主明明知道，他还是要说赦免他们。还不是说赦免那个他，
你接受不接受他都赦免，左边也赦免，右边也赦免。
那个头子呢？啪嗒啪嗒，
主耶稣代替了他，他更是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他这样讲赦免他们，又在巴拿巴的位置上，当然也是替巴拿巴求情了。所以你看看这个圣经慢慢读啊，是有它的好处的。但是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差不多了，先停在这个地方吧。听众朋友，尤其你是做传道人的，哎，你有传道的职分的，教导职分的，不妨在怎么读圣经上多下点功夫，会有好处的。
真有传道人回来听我们的节目？
还真有，真有。我现在做节目都比较小心，因为有一个传道人我认识他，他真的是在听。哎，你说怕人不怕人呢？那我们就再谈了哈。
好，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无能，无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，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。雷风吹来，鸟语有花香，世界正发出邀请。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，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。我心不能，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